感谢主啊，感谢主呢。最近啊，我就觉得神还是要让我讲一些预备我们大家为将来未来要来的日子要来预备我们。当然更长远的呢，就是说要为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最近读的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好多的状况呢将会发生，我们要来做预备。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这个麦克风，需要是吧？好的，我拿下来。当大家听到这些启示，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好多东西非常的震惊，有的人觉得很遥远，那有的人呢觉得很近。那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救主主耶稣，认识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好消息很简单，就是不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对吧？要认识好消息，耶稣来呢带着一个好消息。其实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比如说十五十六章讲到那个神在把愤怒倾倒下来在地上的时候啊，天使说是一个永恒的福音。那为什么永恒的福音跟那个结合在一起？因为神的同在要临到，他要拯救那些要信靠他的人。那这个拯救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好多的教会啊就讲的是将来的拯救，对吧？将来我们会上天堂不下地狱，对吧？将来我们的灵魂得救，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要复活。其实拯救这个词呢，在新约旧约里面呢，代表任何时候的拯救。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旧约里面说，大卫祷告的时候呢，主啊，你是拯救我的主，对吧？你把我从淤泥里面，从洪水里面把我拉出来，你是拯救我的主。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拯救他的主。那大卫经历的呢，是地上每时每刻的拯救。那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呢，更要经历每时每刻神对我们的拯救。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新约里面呢，大家读到有一段啊，就是说，希腊和保罗在狱里面呢，他们唱歌的时候呢，狱的牢门就打开，牢门打开以后呢，就好，那个狱卒呢就很害怕，因为他将来要当责呢，他就要自杀。那保罗就讲了一句话，就给他讲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他就说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得救呢？他说你当心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说你当心主耶稣。那他问的是我想再怎么办，我要杀头，被杀头了，将门打开人要出去，对吧？那他很害怕他的头要被杀掉，但是保罗说呢，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那不仅仅是今天得救，还要永恒的救。结果他和他家就全受洗了。讲到这个呢，大家有机会看看那个天上人的见证。这个人呢，就是说在国内出来，他两个腿呢都被，但是就是在坐牢的时候被打断了，因为他就是生把监牢打开，后来把他带领出来，天使带领出来。这个人的见证很耐。神呢是昨天今天永远都是做事情的事，神就要行神迹的事。那所以呢，讲到我们所有一切所准备啊，未来的日子呢，有很多艰难的日子呢，我们不是在故弄玄虚，也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呢我们要预备大家。那耶稣呢讲了很多，他说我把这些事情讲给你们呢，目的是要让你心里有平安啊，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将这一切的目的呢，不像世界上没有盼望，世界上有好，现在 YouTube 有好多的这种预言啊，好多人也追预言啊，等一会儿我再讲讲，好多预言是非常危险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耶和华来的呢，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好多人去追的时候呢，他为什么？因为人心慌啊，不知道将来怎么办，对吧？好多人就会去追。但是呢，我们是有神的，我们是有救主的，我们是有一个救主，我们靠的是谁呢？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想想，你如果跟乾隆皇帝有关系，我们想想，我常常用这个乾隆皇帝， 用过去的比较容易比喻，因为为什么他们是皇帝和子民的关系，其实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一个民主的关系，上帝是所有皇帝的皇帝啊。所以呢，就是你想你跟乾隆皇帝有关系，但什么灾难在那时候发生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安然无恙，对吧？昨天我们还讨论到啊，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认识神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被神认识更加的重要。昨天我们在一个几个人在祷告线上祷告的时候，被神认识，我们是被神认识的，你知道吗？神认得你，神认得你是多么的重要。你认识神，你不知道你认识他多少，对吧？但是神认得你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都要认识神更多，让神也认识我们更多。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怎么样让神认识你更多？
亲近。
哎呀，对对了，就是你得来到他的，就凑到他的跟前来，对不对？他才能认识你。昨天我们还几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现在为塞琳的这个事情啊，塞琳常常就跟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他说什么叫认识？我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兰州化工部自动化所的这个不要说的太具体了，这个所长呢，就是他怎么样当所长呢？是因为他的太太是副省长。那太太怎么当了副省长呢？这个是他原来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工啊，车间的一个小工，结果呢是中央有个大的领导，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一个副总理还是总理，当时去视察的时候呢，在甘肃视察的时候，他就说：“哎，小马，你怎么还在这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你想想，那些跟着的人，对吧？一听这个人，副总理扔的他，梆梆梆梆就提上来了，提成副省长，对吧？副市长我也忘记了，对不起，有些数据我不太准确。但是他的先生就是提到所长，啊，所长。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我实习的时候在那里，啊，这个人脾气还是蛮好，但是他的业务是不懂的。常常我们开会的时候呢，他就，啊，你们开，开完了你叫我。有时候他就睡觉，有时候就做别的。那我讲什么意思呢？最主要的呢，这个副总理扔的这个小马，对吧？小马你藏在这里。那一天主耶稣说：“哎，塞琳你藏在这里，你为什么藏在这里？”那个天使就要蹭蹭蹭蹭提你了，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说：“哎呦，我认得副总理。”副总理说：“我不认识你啊。”那今天我就要讲这个。好多人说我认识神啊，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啊，那就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保罗讲的呢是神认得我很重要。但神认得你的时候呢，你不求他，他都来帮你，是不是啊？那我自己呢，有时候想到这些弟兄姐妹啊，一些我熟悉的我的好朋友啊，他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我要帮他。他没说我就要帮他，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认得他，对吧？啊，他没来求我，我就想到要帮他，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关系，对吧？我认得他。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放了一段这个录像啊，放了那个光头牧师。刚才我还给达斯汀说，我说你像那个光头牧师，那个光头牧师，这个叫做他叫 Brandon Biggs。哎，正好大学那个时候我那意思我也放了那个光头牧师，对吧？他在这里面放了一段，放了一段。我上个礼拜我放了同一段，就是说呢，因为他当时在3月14号的这个座谈会上面呢，就把他录下来，跟另外两个牧师做的录下来，就是说他身为他一线里面看到呢，芝加哥啊什么要发生的热浪啊，有下面的这个选举川普挨枪啊，啊，他就用右手笔画说这穿过，就是从他的耳朵这里飞过来，川普跪下去以后呢，就有一个重生的经历。完了以后，他就说爱国主义运动从席卷美国呢，就川普就当选。那后面他最主要的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这一次的意向最主要的信息是指向最后这一段，就是说川普当选以后呢，美国的经济要垮台，而且要垮到比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要更糟糕。 这是这个整个意象的这个重要信息，前面是预备这个信息。那神要让一个先知要来讲一个信息的时候，他要预备人的心要来接受这个信息。那所以呢，他这个信息呢，好多的网上中文的网上好多都用它，因为现在人搞流量啊，搞那个就是因为它的太准确了。信教不信教的人，反正就拿他的来做文章。讲到这里呢，也有为这个牧师要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出名了以后啊，特别在这个世界上一出名的话，撒旦的攻击就来了啊，撒旦的攻击属灵征战就来了。人一进入不同的圈子呢，他这个征战就不同。比如说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做事情是一个层面，两个人谈话是一个层面，一个小组是一个层面，在这里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又是一个层面。那所以呢，我们在鼓励大家上来分享，但是呢，你有一些个人的事情啊，私人的事情呢，你可能不适合在这个讲台上分享，最好不要。为什么？他会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明白这个意思？你回家以后觉得，哎呦，我怎么觉得不对劲了，是吧？所以就有这种，因为仇敌会借着这个攻击，除非你的信心很大。或者说你脸皮很厚，那你就可以。脸皮厚是信心大的一种表现。感谢主。那所以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先知呢，就是说要为他要祷告，因为先知呢，仇敌会弄他，啊，比如说你是假先知，哪个地方说错了，他就忍不住要去解释一下，或者这个那个，啊，或者他另外的地方跟人家说是投资啊什么东西看错了，人家说他是假先知。但这一切呢，就是会搅动一个先知呢，他如果去回应的话呢，仇敌就借着他的口呢要来做事情。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因为人犯错呢，往往是在多说话的时候，不是在少说话的时候，大家相信吧？嗯，那你知道这个，我们也是经历好多的属灵征战。本来一个是个小事情，那个里面有个东西搅动，你要多说话，多说话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不是少说话的时候出。所以这个先知呢，要为他祷告。其实先知呢，应该在教会里面呢，接受牧师的牧养。他自己是牧师，我不太清楚，我并不很 follow 这些。我深感动的时候，我才 follow 一下。那。像我们过去，我跟先知伊缪啊打很多的交道，20多年交道，我做他的翻译，好多时候听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车接车送，我有一些了解先知的生活。那很重要的呢，先知要在教会要接受牧养很重要，他要有遮盖，就是什么意思？他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啊，他是跟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先知呢，就像教会的眼睛，用身体上的眼睛，如果用恩赐来比喻的话。这个圣经上用，人的身体呢，比喻基督的教会，就有不同的恩赐。那先知呢，就是眼睛。眼睛这个东西啊，它看得远，但是呢，它能不能保护自己？眼睛是最不能保护自己的肢体，它需要别人来保护。所以呢，先知的恩赐呢，它需要教会的保护，这是非常重要。那过去我们今天不仔细讲，过去我们也经历很多跟别的教会先知一起经历很多的时候呢，如果一个先知不在教会的这个牧者的这样一个牧养范围之内，他不接受牧养的话，自己觉得什么都知道的，他非常危险，他非常危险，因为仇敌就会攻他。那攻他呢，多说话，或者他对别人不信任，他对那个牧师本来是神差派他要帮助他的，那他不信任，那他就自己一个人就孤军作战，对吗？就成了独行侠。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先知成独行侠的时候呢，那祸患就会来。所以要为这些先知恩赐的都要祷告。那伊缪牧师呢？我们教会某堂的伊缪牧师呢，他是接受牧养的。他到星期天去聚会啊，神没有给他感动，牧师没有让他下来讲，他不讲，他就听到，啊，平时就跟我们在一起，该做什么做什么。很顺服，很谦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是教会的一员，我并不比别人好，你明白这个意思？我并不要突出自己，谁都不要突出自己，非常重要。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这个手很能干，你不要觉得我就是太能干了，就是不要别的，不要这样想。 那一天手没有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做不了什么，对吧？你该做的地方你去不了。所以呢，就说要也要为这些有限制恩赐。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呢？因为神在末后的日子，他说要倾倒下他的灵来，少年人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方有血气的神要用灵来搅拌，这个是必然出现的现象。好多人你就发现你要看到异象，或许你说哎呦，我这个人圣经也没怎么读啊，为什么看到异象呢？这是神的灵要倾倒，因为神很着急。为什么？神要装备你，要以备那个未来的时候呢，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对吧？当然神也会装备你在圣经上来扎根，但是呢，神要来保护你，要让你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这些东西就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要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运作啊，不同的恩赐我们要来配搭。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讲到身体这个合一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合一里面呢，我们不要高举任何的人，更不要高举自己，常常的谦卑的在这个知道是一切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是一个家里的人，大家常常跟这个家来做对比就好了。家里面是不是我们常常把自己突出出来，有没有？即使你是爸爸呀，你一般健康的这个家庭啊，父亲母亲也不突出自己，对不对？我们这中间有好多父亲母亲，父亲母亲就是个仆人嘛，某种意义上就是养育儿女辛辛苦苦，对吧？就是爱在中间流淌，你明白？有没有哪个父亲说我就是父亲，你怎么怎么？一般来说这个是需要一点一致的，需要一点一致的。一般在正常的家庭里面的话，就父亲的权威是得到尊重的，但是呢不是要来的，是怎么样？神给你的时候呢，你健健康康的活出了神给你的角色以后，你的孩子必然尊重你，明白？像在西方世界上，好多的父母是不尊敬孩子，孩子是不尊敬父母，为什么？因为父母没有履行他们父母的责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孩子要听他，但是孩子不听。但是呢，如果我们父母做了我们当做的事情，孩子一定尊重我。但尊重并不代表高举，明白吗？像我的爸爸，常常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和我哥哥我们都会讲他的，但他也很听，我们讲的时候也是很尊重的，很尊重他的。那为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一种模式，对吧？当我们都健康的时候呢，我们任何人都不高举，是爱在中间流淌。因着彼此相爱呢，我们会说真话；因着彼此相爱呢，我们会彼此保护，对吧？彼此帮助，也会彼此尊重，也会彼此鼓励，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教会有真正的爱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我们是像常常跟自己的家庭要做个对比。是健康的家庭呢，你不能说妈妈做错了我就假装不知道，对吧？不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讲的，孩子一定会讲的，但是呢他会尊重的一个态度向你。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属灵的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健康的家庭里面呢，一般来讲，就我们中间，比如说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以后呢，圣经上有些原则，先是私下两个人一对一，对吧？去讲，完了以后如果讲不通，再找教会，不是，再找见证人，见证人就是有几个人说一下，说和，再不停再找教会，有一个次序，不要一开始就告诉很多的人。那这个都是健康家庭运作的方式。像我们的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跟他们之间任何的冲突啊，爸爸妈妈之间如果有任何的冲突啊，他们不到外面讲的，他们非常清楚，他们非常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健康的一种家庭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教会也是一样。那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什么冲突啊，第一个私下解决，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私下解决说不通的时候，再找一两个亲近的人能够来真的能够帮助的人，我们再解决。再如果说不通的话呢，再找教会，是这样一个次序。那讲到这里呢，就说再次的回到这个先知的恩赐呢，我们要来祷告，为这个贝克斯牧师也要祷告。那我们中间呢，神以后的日子里面我在祷告神要兴起先知来，那兴不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来接待别的地方的先知来服侍我， 也要懂得去分辨，要借贷，因为先知的恩赐是非常重要的啊，先知的恩赐是非常重要。这一个教会，过去的教会呢，好多教会上没有先知是可以传福音，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就不一样。那当然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功能，有的他就是专门啊传福音，传福音，我就传福音可以，没先知也可以，没有属灵的恩赐也可以，对吧？他也能用作，但是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把各个支流呢就汇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要应对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可以说动荡啊，很大的东西，就是说神的那个亮光也要加在一起，那个启示都要加在一起，那个各种恩赐都要加在一起，以至于教会呢最后就像以弗所书讲的呢，教会像一个人一样。那同时呢，对我们的爱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就是真正像耶稣那样，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你要爱属于你的呢，属于他的呢，他要爱他到底。所以圣灵在训练我们，你要学习怎么样爱一个人，要爱到底。那你可能说，牧师你也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我祷告神帮助我。真的，我好多时候祷告，我说这个人不可爱的时候，我说我要爱他，我要爱他，因为是神放在我身边的，对吧？这也是我们家庭啊、教会啊，就是真正受神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呢，过去神呢，就是允许教会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宗派啊，甚至好多的不合意的现象。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神都要震动。因为没有实践，神一定要让教会合一。你如果是真的教会，属于真的教会，那你一定得合一，因为没有时间来浪费。那上次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贝克斯牧师呢，就说神借着他呢，就是讲这一段信息呢，要让我们预备以后的这四年，至少川普执政期间的四年，就是川普这美国的发生的事情呢，跟加拿大会息息相关，但是也有其他的先知，像 John Paul Jackson 啊、Rick Joy 呢，我讲的这些基督教里面公认的一些先知呢，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听听，但是呢，不要听别的宗教的啊，什么印度的阿南啊这些东西，你听的话呢，我建议你如果圣经没有读过一遍的话，你不要听这些东西。你如果不是一个祷告的人的话呢，你不要听这些东西，因为你不能分辨，不能分辨。因为别的宗教来的呢，都是灵界的，它是从灵界来的，但是呢，灵界是哪个灵来的你不知道，哪个灵来的你不知道。而且撒旦呢，最主要的方法，或者说第一个最大的方法是用什么方法？是用欺骗的手段。第一个是欺骗，伊甸园里面是用欺骗，别的什么攻击啊、这个战争啊，这些是其次的。第一个是先用欺骗，大家一定要知道他是撒谎之父。第一个是欺骗，我们的老祖宗是被他欺骗的。所以呢，就是欺骗的时候，你怎么欺骗人？骗过人没有？没骗过人，对不起，手，我也骗过人。现在不骗了，我是相对比较老实的一个人，但是。骗人的时候，你要是如果有高明的骗法呢，你一定要想要给对方好的东西，对不对？要他吃甜头，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假先知啊来的时候，圣经上讲的，他要行大神迹，他行的是真的神迹。OK， 他跟你讲的是对的东西。那为什么这样讲？所以你不要去追踪那些不是从这个基督教里面来的那些预言啊，你觉得它很准啊，你会上大当。为什么？因为那个邪灵会盯上你。灵界是通过信心来工作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信则灵，是有道理的。啊，上帝都要通过信心来工作。你不信上帝的话，上帝不干涉自己，在你的身上不干涉自己。因为这是神工作的法则。所以当你越信的时候呢，那个灵就会来找你，就光助你了。你信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认得你，对吧？刚才讲了，你信那个灵的时候，那个灵怎么样？他认得你，你可要小心，他认得你。我就很快举一个例子啊，曾经我在蒙吹的时候，有个弟兄啊，这个弟兄特别爱主，但是呢，他的太太不信主，而且常常去算命。 这个弟兄呢常常跟我谈，他说哎呀，他不是我教会，但是他跟我关系，他说我很着急啊，我太太不信主，他就去算命啊，他找的那个算命的呢都算得很准，他更害怕，他就说这个有一次请一个算命的来呢，他的客厅里面呢挂的是圣经上的画，那个算命的那个大师呢坐在那里，他说这个地方不太好，我到另外一个房子给你上算，这个地方算不准，到另外一个房子，那他就带他去另外一个房子算，他说他太太呢就迷得不得了，因为他说这个算很准，就后来一次呢在最关键的时候要投一个大投资的时候，因为这个算命的呢就越来越让你走得越来越深嘛，对吧，到一个最大的投资的时候呢就不准了，就倾家荡产，你明白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撒旦的作为。圣经上讲呢，主耶稣是来是什么，是我们的上帝，是他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见灾祸的一年，他是要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他不是给你见灾祸的，但是呢这些邪灵呢是要见灾祸的，他一开始呢给你些好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有好多纷杂的一些东西要去分辨它，你分辨的根基是什么，我刚才讲了，你如果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你千万不要看那些东西啊，其实我现在圣经读过几十遍，我也不看那些东西，我看的时候如果有时候圣灵刚动我看，我都想要祷告，我祷告说圣灵屏蔽我，让我知道怎么去分辨它，如果有时候可能圣让我去为了来可能帮助大家，可能要去做一些这个看一些这个，但是第一个我得要屏蔽我自己，怎么哪些是怎么样去认识它，不然我是不能看的。曾经有一个专门研究印度教的一个牧师，研究这些其他宗教的一些牧师，他常常说告诉好多人为他祷告，因为他进到印度教的那些景点里面啊，走得很深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的迷惑混淆的东西，你最后发现他们讲的再拿出来的东西，说哎，你看耶稣跟我讲的也差不多啊，你信我的跟信他的一样，最后弄来弄去你就对耶稣的信心就没了，有的人就走了这条道路。历史上有好多的神学家，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我不指名道姓了，在历史上影响力非常大，最后他就变成一个不幸的人。那这几年呢，有好多的牧师在美国西方，他公开声明我不信基督教，那为什么？因为进入欺骗。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刚才讲的也是正题，但是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我们要来讲讲我们这个预备啊，预备我们自己非常重要。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就是主耶稣呢就门徒问他，你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呢，主耶稣就讲呢，你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来的日子？那就讲了很多的比喻。那其中一个比喻呢，是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比喻啊。但是今天呢，我从一个角度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央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里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讲到这里呢，就说这个当时的一个上下文呢是什么呢？讲到主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日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要预备我们。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是要我们警醒，要来预备。警醒和预备常常是连在一起。 我今天讲的呢，就是说不是说主耶稣这几年主耶稣就来了，我这个时候我不知道，那要来的日子呢是很快了。今天早上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读到启示录十六章呢，我再次的就想到这个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很近。大家知道那个幼发拉底河对吧？讲到波拉大河啊，就是十六章讲到呢，波拉大河就枯干了，完了以后呢，这个。一些国家的就聚集开始跟以色列开始征战了。那讲到这个巴拉大河呢，这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呢就孕育了中东的文明，它穿过从这个土耳其和高加索沙漠那边下来以后呢，一直流到地中海呢，就是孕育了很多的文明，古代文明。那这个河呢一直在越来越干，它是个非常大的河，我们叫两河流域，还有另外一条河叫两河流域。那庄家预测呢，2040年这个河就彻底枯干。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和天气的变化呢，因为它那个地方呢，中东那个蒸发量非常大，降雨量非常少，所以2040年就彻底枯干。那如果说庄家预测的这个是准的话，他们不是胡预测的啊，这是真的庄家。在讲到时候气温的升高啊这些东西，那2040年呢，就是启示录十六章讲的那个河就枯干了，那个讲的清清楚楚是幼发拉底河，中文翻译叫做波拉大河，但是英文写的很清楚，幼发拉底河。2040年，那所以我们这个日子可能也不远了，主耶稣要来的日子呢就不远了，但是呢，我今天讲的最主要的要我们预备。借着这个圣经的原则呢，预备我们每一个时刻要来在他的保护之下。我刚才讲了主耶稣的拯救不仅仅是将来他来的时候拯救我们不下地狱，而是今天也要来拯救我们，每一个时刻他都要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什么呀？他就要把我们羊呢领到哪里？青草地上啊，没有草的地方他把你从那里没有草的地方引过来了，引到这个有草的地方，他知道哪里有草。那这个比喻里面呢讲到什么，就是说这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不聪明的童女，愚蠢的童女，就是说他的这个五个不聪明的呢，灯里面没有油，这个新郎来迟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们就突然发现油不够用了，就要想办法去买油，买油出去买油的时候呢，进来就吃了。这个主就说：“我不认识。”这个新郎说：“我不认识。”我跟大家有一些互动啊。那我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呢，要跟今天的今天我们去怎么样应用它，很重要。那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新郎啊，对那五个愚蠢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太这个苛刻了，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五个女孩子，对不对？点着灯，对不对？就有没有点完？结果后来敲门，他就说我不认识你，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你说，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将来好多人在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啊，他在服侍主，但是呢，主耶稣说他我不认识你。那不很糟糕吗？是不是觉得很对，讲 David 讲、啊、为什么没有？
因为这个油呢就相当于就是圣灵追求，没有油的话呢对圣灵没有追求，相当于这种对这个神呢也没有多的追求，所以他油就干了。我记得有一个上岁的信主之后，他是逢聚会他必到，女的聚会他也到，小儿聚会他也到。后来人问他你怎么这个小儿聚会妇女会别来了，都不行，我刚信主，我得赶快赶，你把我这就相信用我白
头发油要装满，
装满了，对，装满了。
感谢，
到了去世后，好能够。
感谢主，这个例子很好，就是他把油呢要装好。其实刚才讲到圣灵，有圣灵的话，你就能够就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怎么认识我们呢？ 所以这个说不认识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圣经里面讲认识不认识，讲的是一个关系。圣经里面呢有两个词讲到认识，一个是头脑里面的认识啊，我们说我认识什么东西，认识什么东西啊啊，今天我认识川普啊，是知道他，读过他的书，看过他的 video。 但是呢另外一个认识是你和他有关系。那圣经里面大部分的事件用的是这个跟他有关系，这个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他啊，是这个认识，我们跟神有没有这个关系。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词呢就是这个我不认识你，是我跟你没关系，大家明白了吧。这个词呢大家可能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认识啊原文里面呢 ginosko， 它有一个叫 ginosko， 一个叫 oida， oida 就是头脑的认识， ginosko 是这个生命里面的认识。这个 ginosko 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耶稣娶了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圣母玛利亚呢怀胎，他说他没有 ginosko Maria， 直到他生了头胎的儿子。这个 ginosko 呢用在同房，他没有跟他同房，就是没有给他发生亲密关系，他就没有 ginosko。 那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个词的用法是不是就很特别了，就是说每一次讲到 ginosko 就是我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你，明白这个意思啊？是不是真正认识你，真正有个关系。这里呢主耶稣讲的呢这个就是我，你跟我没关系的，不是说我对你生气，我不认识你，就刚才讲的你里面没有我的灵在里面。那怎么讲的没有我的灵在里面呢？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再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就知道要被油呢？因为这个新郎来的迟还是早谁知道啊，不知道的，对吧？那他们怎么就知道要预备更多的油呢？大家回答一下。那这个就是说他们是主所认识，这个主人所认识，他们为什么知道他要预备更多的油？大家回答一下。现在大家仔细听到的时候就在预备你的油。感谢主。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那为什么这五另外五个聪明的他就知道要预备油呢？他从哪里知道他为什么要预备油呢，更多的油呢？他我所以问他为什么要，就是他因为神的话语告诉他，是吧？感谢主。就是说平时读圣经的人呢，他知道，如果多读圣经的人知道好多的要预备，相信圣经的话呢我们要预备。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启示录里面讲到，对吧，波拉大河要枯干，对吧，幼发拉底河现在正在枯干。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将来那个灾难下来的时候呢，地上都是火，对吧，温度很高，对吧，海里的鱼要死掉，对不对？那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在告诉我们，这很好，感谢主。就是这些人他在跟读圣经也是跟主发生一个关系，你明白，就是我对他的话认真，我在听他的话啊，就是在一个交流里面。所以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不读圣经没有任何分辨的根基。还有谁？那五个童女为什么要预备？
我说那个很多牧师啊，就是他一祷告就有神的话给他，有时候呢一闭眼就能有，就能异象和这个看到，说他们的这个圣灵跟圣灵关系接近太密切了。我是真想要，你知道吧？这就是游的这个充满，就圣灵充满。
感谢主。所以你用这个想要的方法呢，就是离做牧师不远了，哈利路亚。就是有这个心呢，对，就当然我们也不要拿去比较跟那些，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圣灵在里面，但是我们就有这个科目的心，你刚才这个很重要，但是你也不要跟那些先知去比较，你他为什么听，因为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有科目的心，对吧？这个认识被这个主人说不认识呢，我的理解是这样，不一定完全，但是呢我的理解是这样，主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什么意思？我跟他没关系。那这十个童女呢可能被请来啊，就是打灯照亮呗， 是个小女孩，可能半大不大的，就像我们的这个 Esther， 这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啊，啊，哎，女孩子就是打灯照亮，对不对？新郎呢，妈妈就这个借新年的时候呢，啊，就是那个抬着轿花轿就来了。其实以色列好多传统跟这个中国的一样，那他们就来就红礼上要打灯照亮啊，那个时候都是灯啊，对吧？那就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你叫的人呢，可能是自己家里的，也可能是他的小朋友的同伴，对吧？或者什么，你就叫来，对吧？叫来打灯照亮。那一些人呢，他很用心，很用心，就是他知道这个风俗，他知道这个风俗呢，新郎去娶亲的时候呢，那个新娘家里的人会刁难他，有时候太谜语啊。圣经里面也记载，就是说，有时候也会有采谜语的。他让他采谜语，你采不着，不要借新年回去。这个新年家里面，预备了一批高手，新郎呢也有一批棒郎，都是高手，要去，有能力的、才能的，要采谜语的，搞这个的，搞那个的，对吧？他们都预备了。就是说，我们小时候也很热闹，那时候啊，闹洞房啊，好多的这种出点子啊，搞这个。其实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去了以后他就采迷嘛，你采不着他就刁难你啊，延迟这个时间，所以呢新年借来的时候就迟了。就是说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她打听过，她知道这些风俗，明白没有？你要去打听，为什么打听？因为她知道她要把这个婚礼要办好，她爱这个新郎，你爱这个新郎的话，或者跟这个新郎有关系呢，你就想把这个事情要做好，对不对？那另外一五个呢，来是凑热闹，凑热闹的人呢，他是说，哎呀，跟我的同伴一起玩嘛，对吧？打个灯，照照亮，对不对？但是呢，他并不跟这个新郎要做什么呀，婚礼上做，他不关心的，来玩的，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有的人很清楚，我到学校来是读书的，有的人来他是玩的，所以玩呢，玩了几十年就玩，什么也没学；读书的人呢，他就读书，就什么都学了。哎，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心态，他的一个他来做什么，他这个愚拙的人呢，他不关心这个新郎的事情，他关心的是来玩或打个灯。那我要讲讲呢，就是说这个打灯照亮啊，比喻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就是说要发光，发点也不是强光啊，不是太阳的光啊，发点弱光吧，对吧？圣经上讲我们是世上的光，对吧？我们就照亮周围的人。这个打灯照亮的这个工作呢，在所有服事里面是最低门槛的服事，或者叫做什么意思？不需要任何的技能，不需要任何的智力，不需要任何的体力，你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基督徒来比喻基督徒的所有的生命呢，就是谁都没借口。那后面我们讲到这个仆人啊，什么好多其他的比喻啊，那是另外一码事情。但这个地方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没有借口的，都要预备有打灯照亮，是就是所有服事里面不需要技能的，明白这个意思？你像跟着那个新郎去迎亲的那个队啊，你要会采谜语啊，对吧？或者人家要你对唱几句，对吧？那你要唱啊，对不对？是不是？还有这个半夜里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啊？那服侍的人。半夜里面什么？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这个人是什么？叫做守望者，是一个先知人类的人。感谢主啊！你要做先知，不也做先知？好多时候半夜里面神叫你起来祷告，哎，就是说这个意思呢，就是深夜里面呢，你要进食啊、祷告啊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童女打灯照亮的没这个要求的，你吃饱饱，把那个灯打着就可以了。结果呢，他们还没做到这个，大家明白吗？这最低的门槛的服侍，最低的服侍。所以我们基督徒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任何的借口，就是要读经，就是要祷告，要亲近主。至于说 像这个戴维讲的说，你是不是像那个先知一样看到异象啊，听声的？你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你能够听别人的就很可以。到时候这个先知讲、牧师讲的时候，你有个能听耳，那就可以了啊。这个人半夜里面喊的时候呢，你能起来，那你就有福了，就可以了，对吧？这里他们都睡着了，对不对？神有没有说你不睡觉？没有嘛。你睡觉可以，你打着灯睡觉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今晚可能就会来迟。我们中间好多的基督徒啊，中间有打盹的日子，对不对？有一天就发现，哎呦，我怎么没亲近主？最近脾气也不好，最近老吵架，没读圣经，也没来教会。其实呢，丢盹的日子也有，但是呢，神不是说你不可以丢盹，但是呢，不能一直丢盹，对吧？不能这个半夜里面，这个敲更的人说是今晚来了，钢琴准备好，你还在睡觉，那就不行，对吧？那就不行。所以呢，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要来预备好自己，把这个油呢要来装好。所以呢，这五个聪明的，就是他关心这个新郎的事情，明白？我们要关心主的事情，关心主的事情也是真正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你明白？我们好多人关心我们自己的事，但是关心的是眼前的。就像那五个童女啊，就王，他不关心将来能不能上大学。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哎呀，有的人他就王啊，那有的人就学呀，就在这两种人。我大学就是学习的人，不然怎么能够我们这个天体物理啊，中国科大天体物理的研究生。那学习的人呢，他就到学校就去学。那王的人他就王，对不对？那王的人就是他关心现在的感受，不关心将来的前途，就是不真正关心他自己，明白了吧？那不真正关心他自己，如果我们关心主的事情，就是真正关心我们自己。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他真正关心父母的心肠的话，就是关心他自己。好多孩子不懂父母为什么老让他做这个，对吧？因为父母爱他嘛，对吧？父母老要让他做这个，老要让他做那个，老要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他不懂的时候，他就父母跟他过不去。他懂的时候呢，他就是为他的将来在做预备。他知道父母爱他，在他年幼的时候不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够来顺服呢，就是蒙福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年呢，他关心神的事情，主的话，哎，或者说主当时留下的这些。说哎，什么事情发生？他仔细的听，完了以后呢，他关心，那他就蒙福了，他就真有关系啊，就是他真认得他，哎，他也认得他关心。我就觉得小时候啊，就是最我跟这个贴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姐姐结婚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哦，就是家里的人就关心，最关心这个事情能不能办好。姐姐结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邻居啊，都姓王的。我们是农村的，大家子以前啊，他们也是请来做东啊，都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做摆酒席啊。但是在这个酒席期间，我们那些东家的这些小伙子都去喝酒了，自己都喝醉了，对不对？他们当然也做了些重活呀、啊。但是真正关心这个宴会能不能好的呢，是我们家里的人。我和我的哥呢，就想，哎呦，看看哪个桌子上面酒没了。没了的话赶紧把酒上，因为什么他们会发酒疯，你知道，有些人就趁着这个就是会搞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一直观察着，对吧？那个酒呢在那个后面几箱放那里，因为就像圣经上一样，人要喝得尽兴啊，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些人喝到没有味道了还要喝，一样的，我们那个地方也是那样，喝到没味道了他们还要喝。所以那时候即使你兑点水你也要把酒拿出来，对，所以那时候就说，哎，后面的箱子里面我和我哥赶紧拿酒，那个上面没酒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爱我的爸爸，爱我的姐姐，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得很好，对吧？脸上有光，对吧？那这个整个的这个服饰呢，就是要让主耶稣的脸上有光，同时呢也是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那有的人当然会问说，哎呀，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也有点自私，那封建有给那些人，那这个我不仔细展开讲， 你说他为什么不封啊，对不对？太自私了吧，封点油嘛，不然人家都光到门外面了。大家要明白，这个油呢代表的是我们里面的什么圣灵生命，对吧？属灵的生命，这个能不能封啊？关键时候你能不能封，关键时候你的信心能不能封给别人，你连你的儿子都封不给，对吧？关键时候你的爱心能不能封给别人，你的忍耐能不能封给别人，你属灵的果子能不能封给别人？封不了的。那这些果子呢，都是要来荣耀主，为主做工而活的。但是呢，封不来的，不是说这些人小气或者自私，而是他封不来的。你赶紧去买，但是你要去再去买的时候呢，就迟了。什么意思？当你那个时候再去读圣经，那个时候再去祷告，那个时候再去积累，就太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针对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呢，就是提前就要做预备，提前做弟兄姐妹，就是说特别在每一天的读经啊，有的人可能跟着我们的计划读，你如果有自己的计划也很好，要读经要祷告，这是最基本的啊，不要把一到早上就把手机先拿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仇敌跟我们抢时间，最后抢完了以后，你最后发现清清楚的时间一点都没有。我以前有个学生啊，让他做作业，他说没问题的都能做，我说你坐下来跟我算时间。 OK， 两个小时篮球，两个小时给同学讲电话，结果最后算下来，他的所有的事情做完呢是25个小时，做作业是负1个小时，0个小时。我说你看看你有时间做作业没有，他不跟我算账的坐下来，我说你给我坐下来，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王老师我作业一定做完。 那是很好的学生，我说你给我坐下来算账，你一天打几个小时篮球，不错啊，打几个小时游戏，坐下来上几个小时学，睡几个小时觉，最后算下来25个小时，一天25个小时都哪有时间去读圣经啊，对吧？所以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要来到的神的跟前呢，就是说听到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做上一周看到的这些信息呢，要来说主啊，我要定义要来听经，定义要来读圣经啊，这是你爱我。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话语。主啊，你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主啊，你这一切话语都是我们预备我们将来能够见到你的面，在你的国度里面啊，和你享受永远的福分，而且今天也是靠着你。主啊，是的，主，在你的保护之下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在房事上，你说信靠你的房事上要顺利，房事上要亨通。主啊，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摇动动荡的日子里面，你告诉我们，你要让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谢谢你，我们认得你。主啊，是的，主，今天我们再次的是来祷告你，来鉴察我们，让我们跟你的关系真的有一个真实啊，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关系啊，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路上，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不断的来带领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十字架，你不会定我们的罪。因着你的十字架，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跟前啊，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永远可以来亲近你，永远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父，永远可以撑着脸来往前走，有信心的来往前走，面对以后要来的一切。不但如此，而且我们身上带着这样一个福音，带着里面好消息，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知道我们里面有神，知道我们有一个大过所有历练的一个保护在我们的身上，知道我们里面有信心有自由，知道我们里面有勇气有爱。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圣灵，是的，主，让今天你的话语，主啊，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在以后的日子紧紧地来抓住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